无限大穷外，一念正法成。师尊慈悲愿，万物沐春风。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难忘的岁月，美好的回忆》，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4月2日。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，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，每天两次，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，激动、喜悦、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。师父身材伟岸，目光慈祥，面容和蔼可亲，声音洪亮。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，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、愉快美好，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、礼义圆明。第一部分，感恩的泪。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，但是内容新奇，内涵深刻，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，总也听不够。让新学员不解的是，在班上听师父讲法，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，也不分男女老幼，我也是其中一个，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。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念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。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，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、不同空间、不同时期的罪过。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，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，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。所以说，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，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，终于盼到了这一天。第二部分，惊喜，出人意料的收获。我9岁那年，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，大搞阶级斗争，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。从此以后，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2岁的小弟，领着我们姐弟6人，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。心灵的创伤，精神的压抑，苦难的生活，导致我从12岁开始，先后患上了肝病、胃病、肾病、风湿症、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，常年求医问药。我这次来到长春，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。来到学法班，看着师父，听着师父的讲法，我心思都在听法上，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。刚开始，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、渡人、业力、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，对师父讲的法，我越听越爱听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，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：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？有人为名，有人为利，有人为了光宗耀祖，有人为出人头地，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，客观为别人等等。第三部分，千真万确的真理，真真切切的体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其实我告诉大家，大周天一通，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，就这么简单。一天早上，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，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，两只脚不着地似的。因为当时不懂，忙喊，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 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。大约跑了25-26米远，我停住了，等他们赶上来就问，你干什么呀？我说，啥也不干，就是站不住，停不下，现在好了。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，我真是无病一身轻，精神焕发，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，心情自然就愉悦了，看天、看地、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，过去的忧虑、烦恼也不存在了。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，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，师父慈悲伟大，人们都相信。邻居、同事、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。邻居大婶说，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，干活也有劲儿了。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。单位的领导说，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？我告诉他，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，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，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，几千人的会场。如果谁想学，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。第四部分，哈尔滨之行。1994年8月5日，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，学员来自全国各地，各行各业的都有。坐在我后排的4-5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，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，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。另外，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，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，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。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，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，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，承受业力。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，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，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。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，如果本人没有病，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。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，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，正准备要做手术。我就想，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。我从哈尔滨回家后，母亲告诉我，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。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，在一家超市里，10岁的女儿要小便，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，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。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，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，大家都很着急。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，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-17岁的女孩，身着淡黄色的衬衫，到我面前就说，你们要上厕所吗？走，我领你们去。说话间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，很快就找到了厕所。慌忙中，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，再一找人不见了。过后才想起来，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？
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一张免费听课证，作者法慧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1日。看了同修回忆师尊传法中的许多感人故事，感慨不已。作为曾经亲身受益的我，也要把师尊不计贫富贵贱慈悲救度众生的珍贵点滴写出来，以见证师尊的伟大和慈悲。我出生在一个清寒贫苦的家庭，16岁丧母，父亲弱智，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使我厌倦人世， 向往寺庙道观那种晨钟暮鼓、清静无为、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当气功热兴起时，由于热衷于小门小术，成了气功爱好者，然而不懂不二法门和附体之事，结果把身体弄得很糟，不得不辍学。当时走几步都很累，牙齿都松动了，要不是有幸遇上大法，我可能早就不存在了，是大法救了我。1993年6月末，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，我得知师尊在吉林省委礼堂办传功讲法班，我当时就想进去听一听，跟工作人员一说，工作人员竟然在我没钱的情况下也让我进去听课了，可见师尊时时为有缘人开启方便之门。进班后，我看见师尊满身发射白光，很刺眼，我感觉浑身发热，两手出汗，整个会场一片祥和宁静，很舒服。我决定第二天还来，可是没有路费，我借了很多人家都没借到，最后在一位好心的二嫂帮助下借到100元钱，才又踏上了听法的路途。当时对法认识很粗浅，还停留在信息看病阶段。一次我带了一瓶水进班，寻思信息水回去能治病，我一进班就听师尊讲了一段话，大意是我们这个功不是用来治病的，是用来修炼的，要讲悟性。我一听，这不是说我吗？回去后我就把水倒了。刚下法轮时，我小腹有感觉，因为悟性不好，课间休息时我还打扰师尊问这个悟性很低的问题，没有体谅师尊的辛劳，但师尊还是给我解答了，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刻。当时我脑子可能有问题，一上课我就睡觉，师尊讲完我也醒了。有一天晚上下课后，我看见师尊走在回家的路上，很悠闲自在，师尊背影笔直高大，看似足踏尘中土，却像身在仙中游。我静静地跟了一段才回去。工作人员真的很关心大法学员，把我没钱的情况反映到了师尊那里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令我更没想到的是，师尊给我发了一张免费听课证，并亲自题写没钱免费四个大字，落款有师尊的签名。当我接到免费听课证时，就感觉一股热流通遍全身，非常激动。没想到我这么一个无人关爱的贫苦孩子，在这里却得到了关心，师恩浩荡，我很幸运成为受益者之一。本来这次办班后，师尊要去哈尔滨传法，后因事推迟，临时决定在吉林大学明放宫办班，我有幸参加。记得办班结束时，师尊讲大意是，我马上让你达到三花聚顶，让你升上去当菩萨，但你一出门你就得掉下来，因为那不是你自己修上来的。虽然这样，参加这几天班，我会给你推得很高，走路往起飘，有离地的感觉。我出了明放宫，真像师尊讲的那样，走路好像上边有人拽一样往起飘。经历邪恶7年多的迫害，风风雨雨，摔摔打打，我才逐渐认清了我遇到的是谁，我得到的又是多么的珍贵。虽然前面还有一段路，但有师在，有法在，路再难我也要修到底，绝不辜负师尊的苦度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参加师父在广州讲法期间的几件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6日。1994年12月21日， 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，包括我和我父亲在内的一行十人突破重重阻力，去广州聆听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讲法。我们在火车上离广州还很远时，同修小孙突然喊了起来，我有法轮了，我的小腹呼呼地转。我们大家都很激动，师父真的就在身边保护着弟子们。师父进场时全场起立，掌声雷鸣。师父身材伟岸，高举双手向学员们致意。我们沐浴在师父强大的能量场中，感到全身心的幸福、踏实、美妙，一种用纸笔无法形容的幸福感。第一部分，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。第四节课中，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。师父让每个学员想一下自己的病，或是自己亲人的病。我是因为大法好走入修炼的，我就想了一下妈妈的病。随着师父的口令，跺左脚，跺右脚，一股阴森的凉气顺着我的头顶往下，沿着颈椎、脊椎到两腿，从两只脚后跟下跺了出去。瞬间我感觉身心无比轻松，无比美妙。从此我告别了各种病痛的苦恼，走上一条修炼之路。如今我已是26年，告别医药，无病一身轻。同龄人羡慕不已，他们从我的身上看到了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前三节课开始，场内经常有人发出奇怪的声音和难受的咳嗽声，礼堂的上空乌烟瘴气。师父给学员清理完身体后，奇怪的声音和咳嗽声都消失了，礼堂的顶空清新的就像雨过天晴一样晴朗，空气新鲜。我后来明白，那是师父在为弟子消业，替弟子们承受生生世世的业力。第二部分，佛光普照我的家。参加广州学习班，我是和爸爸一起去的，妈妈一个人在家。从回来后，我们听妈妈说了一件神奇的事。一天夜里，妈妈刚刚睡下，就听到呼呼的声响。妈妈胆小，又一个人在家，吓得赶紧用被子蒙上头，又从被窝的缝隙偷偷地往外看，只见满屋的紫光照亮了整个屋子，非常美好。渐渐的，妈妈心里越来越踏实了，知道这是好事。听了妈妈的讲述，我算了一下，正是师父给学员净化身体那一天。那天我想的是妈妈的病，是师父的法身来给妈妈调理身体。妈妈以前有很多种病，从此身体的病全好了。一直到大法被迫害之前，妈妈都没有吃过一片药，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。遗憾的是，由于中共迫害大法，吓得妈妈不敢练功了，病又来了。最后妈妈在病痛中走完了一生。第三部分，佛光普照广州城。那几天同修们还有一些常人，在夜晚都看到了在广州上空呈现出无数的大法轮。走在马路上，我们听到这样的广播，广播里说，最近几天广州治安明显好转，犯罪事件明显减少。我们知道是师父给广州人民带来的福分。写到此，弟子泪流满面，无法报师恩，弟子叩谢师父，叩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《永恒的回忆》。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5年11月16日。我是93年6月得法的大法弟子，并有幸参加了两期师父的传法传功学习班。回想起当年，师父不辞劳苦，不论严寒酷暑，走遍长城内外、大江南北，把这无比珍贵的宇宙大法送到了我们的家门口。如今，历经六年的血雨腥风，在宇宙正法弘誓越来越向表面突破的最后阶段，希望每一个大法弟子都能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缘，珍惜师父的慈悲苦度，不断精进，兑现史前的誓约。那是我在沈阳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，得知师父要在济南办学习班，我便克服了重重困难，于94年1月的寒假如愿地参加了师父在济南办的第一期学习班。当时参加班的学员不是很多，好多还是外地来的。第一天是一个报告会，记得师父简单地介绍了法轮功的一些情况，之后让大家把手伸出来，师父给每一个在场的人手心里下一个法轮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法轮的旋转。当师父问大家是否有感觉到时，学员们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有。说心里话，当时我的感觉并不是特别明显，似有非有的，但是师父在讲法中那精深的法理却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练气功这么多年来，一直在苦苦追寻而又不得其解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，我暗自庆幸自己终于能够坚定地来参加了这么好的功法学习班。在随后的八天班里，身体上的变化是巨大的，只在短短的头两三天之内，真如师父所讲的，身体完全进化下来了，感觉到一种没有病的滋味，浑身上下轻轻松松的。我每天都骑自行车去参加学习班，就像师父在讲法中讲的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。每次一进礼堂，就感觉到一种无比祥和而强大的场，暖融融的，全身通透，美妙而祥和。师父在讲法中说的，我这就是一个大熔炉，炼丹炉炼出的都是真金。真正使我内心深处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，还是师父非常深入细致讲的气功修炼的法理。虽然我当时悟性不够，还把大法只作为一种气功功法来学，但是我知道自己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我已经深切地明白了，从小学到大学学的所谓的唯物主义都是错的。以前很反对甚至讽刺嘲笑的所谓封建迷信的种种却是对的。开始几天虽然身体非常舒服，可心里却很难受，深知自己这20多年来活得稀里糊涂的，是非不分，黑白颠倒，把不好的当成好的追求，把好的当成不好的排斥。可同时又有一种由衷的兴奋，自己终于能够学到如此好的功法，并由师父亲自来给自己净化身体，下法轮，真是三生有幸啊。记得当时天气挺冷，大家都穿着棉衣、羽绒服，可师父只穿了一件普通的咖啡色人造革的夹克，而每次在台上讲法时，师父都穿着西服。当时《中国法轮功》这本书还很少，后来有一位北京的学员背来了好大的一包，一会儿就被学员们买光了。中间几天，每天都有一大堆学员拿着书请师父签名，当时我也凑去请师父签，师父都不厌其烦地给大家签了。学习班结束时，各地学员纷纷跟师父合影， 我也荣幸地跟师父单独照了一张照片。只可惜这张无比珍贵的照片在4年前被恶人抄家时遗失了，一直令我痛心不已，也成为我永远的遗憾。记得办班时，有一天我在主办单位门口看到一位老大爷边哭边给师父跪下磕头说，李老师呀，我是从北京来的，我可找到您了，是您救了我，我什么什么都好了。师父赶紧双手把他搀起来说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可别这样，你只要好好学好好修就行了。学习班结束后再过2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而正月初二师父又要在东营胜利油田办学习班。国人最重视的过新年，我们的师父也只能休息2-3天，就又要开始传法度人的辛劳了。94年4月30日，师父在家乡长春办了第7期学习班，因为参加的学员比较多，吉林大学明放宫的礼堂都装不下了。当时没办法找到更大的场地，师父只好1天讲2堂课，上午一次，晚上一次，大部分外地学员听上午课。上午上课时，我一般都提前到会场，大约是在第4堂课的时候，我跟几个大法弟子正在明放宫外面交流，有几个人推着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过来。一会儿师父也来了，师父看到了这个老人，过了一小会儿，师父就叫老人的家属把老人搀起来。两个家属搀着老人走了几步，师父就叫他们松开手，让老人自己走。家属松开手后，老人像有点站立不稳似的，周围的学员都鼓励他说，师父让你走，你一定能走。老人家终于鼓起了勇气，迈开了双腿，他真的就像婴儿学步那样踉踉跄跄地走了起来。围观的学员都给他鼓掌，家属激动地直流眼泪，赶紧向师父道谢。师父在各地办班时，来自方方面面的干扰也是很大的。师父在大法经文，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中有一段讲法。其实呢，当年我们长春的许多老学员都知道，开始传法传功时，这件事情做得很不容易，经历了风风雨雨的困难时期，后来才把这个法弘扬开来，能够叫更多的人认识，所以当初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。当时全国各地各种假气功伪气功到处办班敛财，师父在各地办班传法收费都是很低的，8天班才40元，如果是老学员只收半价。就因为收费低，那些假气功师就跑到中国气功科研会要求师父提高学费。师父考虑到很多弟子经济比较困难，始终坚持没有提高收费。在长春这次法会第1堂课时，因为我来晚了1天，所以没赶上。据当时弟子讲，白天讲课时就发生了突然停电的事情。后来师父就在礼堂外给大家讲法，当时天还下一点小雨。如今大法弟子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，经历种种磨难走到了今天，回想起来的确不容易，希望我们大法弟子们都能够珍惜，万不可懈怠。师父在经文《芝加哥式讲法》中讲，这一瞬间值千金，值万金，走好这一段路，那就是最了不起的。
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，题目是十堂课下来，我走路生风，身体轻松。忆参加师父长春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4月30日。我是1994年4月29日参加了师父在长春办的第七期传功传法学习班，地址在吉林大学明放宫礼堂。第七期学习班由于学员多，师父不辞辛苦地白天讲一个班，晚上讲一个班，我参加了晚班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在参加学习班的前两天，师父就开始给我清理身体了，但当时不知道，主要表现是开班前两天心脏病就犯了，打针吃药都不好使，我上不了班了，也不能做家务活了，就这样在家养着。4月29日那天要参加学习班前，我妹妹问我，姐，你能不能去参加气功班了？当时把大法混同于一般的气功了。我没有任何顾虑，坚定地说，我能参加。我家住在长春附近的一个县城，坐小汽车到长春也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。另外，我从小就晕车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即患有肝、肾、妇科病、神经衰弱等多种疾病，身体虚弱，平时周身没有好受的地方，坐车有时晕得特别重，都吐血沫子，医生说胃黏膜吐破了。我穿好了衣服，妹妹搀扶着正犯心脏病的我，那天我只想心脏了，当时还没注意。我现在回忆起来，那天坐车真的是奇迹出现了。我带着那么重的病，还没有晕车，只是心脏不行，坐车也没加重病情，还和在家时一样，走路不敢大动、快动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这都是师父慈悲呵护的结果。到地方下车后，妹妹扶着我走进了礼堂。第一堂课，师父在讲课前让学员站起来，给所有参加班的学员清理身体。当师父一挥手，我就觉着从我的前胸斜着朝心脏部位，凉丝丝的，很舒服的，瞬间唰的一下过去了。我的心脏病就立即好了，不难受了，也敢活动了，恢复正常了。下课后，我自己就能正常的走路了。十堂课下来之后，我走路生风，身体轻松，走起路来，脚后跟不着地，往起飘，就像有人推着似的，干起家务活来也不累，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与参加班前判若两人。在我身上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。师父说，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，走路生风，过去走几步就累，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，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，上楼上多高也不累，保证是这样的。后来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没参加班前的犯病是师父已经在管我了，在进班前就在给我调整身体，净化身体了，所以打针吃药也不好使，它也不是病，能好使吗？由于20几岁就患有心脏病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家务活重，以后的岁月中疾病就不断的缠身，经常肝区疼痛、肾炎、腰痛、妇科宫颈糜烂、小腹疼痛，有时流血，严重的神经衰弱表现在失眠、头晕脑胀、耳鸣、记忆力下降等，每天都在生死线上挣扎，苦不堪言，生不如死， 特别是心脏病，都在晚上夜深人静，半夜12点左右犯病。一犯病，心就没底，脸蜡黄，心跳气短，胳膊都凉半截。自己想，能不能就死了？有没有明天？天亮还能不能活着？都是未知数。就这么重的心脏病，如不得大法，我的性命难保。是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，使我无病一身轻，救了我的命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现在的我已经60多岁了，但给人的感觉很年轻，身体也很好。从94年修炼开始，就没吃过一片药，尽自己所能，按师父要求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。
这一期的易师恩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